弟兄姐妹们平安。真有平安吗？最近政府再一次收紧了防疫措施，似乎让我们大家都紧张。这一次的影响也影响了所有的人，从读幼儿园的一直到读大学的所有的学生，没有一个人不受影响。年轻的到年长的长辈，大家也都受影响。每一个家，每一户人家，没有一个角落不受到这个影响。亲爱的诸位，它影响了我们日常的生活，影响了我们社交的生活，也影响了我们教会的生活。接下来还要做多少的调整跟改变，我想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你也不晓得，我也不晓得，我们真不知道如何。大概只能够所谓静观其变，看它怎么变，我们就怎么去应对。今天早上所读的这段经文，约书亚记第三章，当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边的那一刻，似乎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心情一样，就愣在那里，根本不知道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，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下一步应该如何。这段经文是记载了上帝特别选召的子民，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经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与上帝同行，如今就来到了约旦河边，就来到约旦河边。在经文里边就形容他们正面对一条路，经文形容说这是一条什么？这是一条他们从前没有走过的路。亲爱的诸位，再安逸的生活，再平静的生活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每一个环境也是如此，总会来到一个时刻，我们要需要勇敢的去面对一个全新的挑战，必须去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，而这个环境，这个挑战是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的，不是用我们过去的经验可以去面对的，每一个时候都是如此。这些以色列人过去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与上帝同行，在旷野里边，他们生活了多久呢？生活了多久？生活了40年。他们在旷野与主同行40年，这40年来，虽然旷野的生活似乎我们想象是不容易的，比起以前他们在旷野可能没有那么的舒适，但是毕竟这40年上帝与他们同在。我们看摩西，他经过了这40年以后，他怎么总结，怎么形容我们40年的生活呢？他用4个字来表达，哪4个字呢？在生命记第2章第7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生命记第2章第7节，那里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对于你手里所做的一切事都已经赐福给你，他也知道你怎么样走这大旷野，这40年来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与你同在，使你毫无缺乏。摩西总结这40年的生活，他说毫无缺乏。哎呀，40年在旷野里面毫无缺乏。什么叫做毫无缺乏？到底如何毫无缺乏呢？在生命记接下来第29章5到6节，同样我们一起来念5到6节，请。我在旷野40年之久领导你们，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，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，饭你们没有吃，清酒和烈酒你们没有喝，这是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上帝。哇，这里说这40年来怎么样，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他们的鞋没有穿坏。40年在旷野，亲爱的诸位， 衣服没有穿破，鞋子没有穿坏，这是什么牌的？你一定要去买，太好了。这个叫做恩典牌，这个叫做永远保守牌。这40年来，经文说他们没有吃饭，也没有喝酒。他们没有吃饭，没有喝酒，请问他们吃什么喝什么？玛纳。上帝从天上降下玛纳来给他们，他们根本不用担心雨水会不会太多没有收成，他们不用担心太阳会不会太猛烈太晒，他们什么都不用担心。每天按时上帝从天上降下玛纳来给他们吃，圣经还形容玛纳的味道像蜜一样的甘甜。40年在旷野毫无缺乏，他们经历到上帝很特别的保守，他们经历到上帝的真实，经历到上帝的同在。这40年来在旷野就是这个样子，毫无缺乏。可是亲爱的诸位，正所谓天色没有常蓝，花朵没有常香，每一个人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地方总会来到一个时候，我们需要去面对一个我们从来没有面对的一个环境，不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可以面对的，来到人生的一个转角，来到人生的一个转折点，他开始要面对一个圣经形容说从来没有走过的路。弟兄姐妹，不就是过一个约旦河吗？有那么夸张说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吗？红海我们祖先都曾经经历了，约旦河算什么，对吗？为什么叫做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呢？亲爱的诸位，其实过约旦河本身不是最大的问题，就是过河嘛，你慢慢想总是有想到办法。怎么他不像当时在红海的那里后面有追兵，现在没有追兵，你可以慢慢想。基本上过河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最大的问题乃是我过了河以后，我可以不可以在河的对岸继续生活下去？因为对岸是什么我没有去过，河的对岸是什么样子的我完全不明白。过去40年在旷野里边我很有经验，我知道怎么走，蒙着眼睛我都晓得，但是对岸是什么我不知道。是啦，那里是迦南地，上帝说要赐给我的牛奶与蜜之地，但是毕竟我没有去过。那里的地势如何我不知道，那里的气候怎么样我不晓得，那里的文化听说那里有很多的外邦人，听说那里有很多拜偶像的人跟我们不一样，而且还有很多凶悍的人我们要去面对。这条路我真是没有走过，而且去到那里都是耕种的，过去我在旷野是畜牧的，我不懂，我要怎么面对？亲爱的诸位，我们看到吗？过河是一个问题，但是更大的问题是过了河以后要怎么在那里生活，我完全没有把握。所以形容这是一条我从前过去没有走过的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的这段记载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象征着以色列人的生活要面对一个全新的开始，象征着以色列人要从过去生活的这段日子去到对岸，从约旦河东去到约旦河西，要在那里过一个全新的生活。如今他们就愣在约旦河那边，我要怎么过去？我没有把握，我没有能力，这是一条我没有走过的路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这就是人生。你跟我都是这样子，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来到一个人生的转角？你今天是不是也来到一个生命的转折点？要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，是我过去从来没有面对过的。那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都不能出国旅行。我不晓得你受得了了没有，很多人受不了了。新加坡人每年总要出去一次这样子，去 JB 也好，现在都不能去了，两年了没有出去。你问我的话，也是，能做什么呢？就把以前旅行的照片拿出来看，就滑手机，看以前的照片，感觉一下好像去旅行，那个感觉也还真不错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感觉以前，回想以前，那我就想到在过去，上帝给我有恩典，在美国住了一年半。我记得就在要回来之前，一年半要结束要回来了，忽然间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常住在那里的一对年轻的新加坡夫妇打电话给我，说要请我们吃饭，知道我们要离开了。那我们跟他不熟，完全不熟，我印象中大概碰过顶多两次面，在聚会那里啊，你好，新加坡等等，完全不熟悉。有人请吃饭，当然 OK 啦，就去了，很好啊。我不记得那个是新加坡人开的还是马来西亚人开的，总之就是让我吃海南鸡饭，吃米罗波斯。哇，那个家乡味太回忆了。在吃饭过程聊天的当中，我就明白了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这句话呢是真实的，也没有什么大事啦，就是他有一些东西要问我们。这对夫妻大概34、35岁吧，他们过去在新加坡，夫妻两个人都是在银行工作的，后来放下了银行的工作，全时间奉献，他就去到达拉斯神学院去念书。他预备念完书以后就回来新加坡侍奉，但是没有想到念完书以后在当地有教会聘请他们，他们就留在那里服侍了，一留就继续的留下去，然后也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孩子，当时大概五岁左右。现在他们想，孩子要读小一了，我要不要回来新加坡？他知道有两位去那里进修的新加坡牧师，就来问我们，新加坡怎么样？他陷在一个困扰的里边，他在考虑要不要回来。他很想听我们的意见，我感觉到，我感受到，他就好像在约旦河边愣在那里，他不知道要怎么过去。他一心想要回来，但是他没有把握。那他们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将近10年了，我能不能够习惯新加坡的生活？在那里他已经安立做牧师，而且两个人教会都请他，回到新加坡有教会会同时请两个人吗？他不知道，他没有把握。在那里孩子从小在这种西方的幼儿教育，他回到新加坡，听说新加坡压力是很大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。那在美国夫妻一人一辆车，美国车很便宜的啦，真的是便宜的不得了，也不能够没有车的啦。我告诉你，卖掉两辆车回来，来到新加坡你一张纸都买不到，一张那个所谓的 COE 你都买不起。基本上在达拉斯是地大房子也大一家住4个房间有地的来到新加坡回来，我告诉你，连4房室都不一定，还是掉在空中的那种。我回到新加坡，我能够习惯吗？我能够去适应吗？他就愣在那里，他就问我们。 亲爱的诸位，要过到对岸不是问题，买一张飞机票就过来了。问题是过到对岸以后，进到这个环境，我能不能够在这个环境里边继续的生存下去？要走一条过去没有走过的路，谈何容易？心中充满了紧张，充满了压力，充满了无助，充满了无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疫情的面前，或许我们都面对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，没有一个人知道要怎么往前走。当然我常觉得疫情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已，我们生活当中还有许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全新的环境当中，有人预备从单身进到婚姻，听说过了婚姻是什么样子，但毕竟我没有走过，我不知道。当中有人因为疫情，他预备转换跑道，去干一些他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，我能吗？我可以吗？有人因此受到一些债务的问题，有人健康碰到了问题。亲爱的诸位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我应该怎么继续的走下去。当以色列人愣在这个约旦河边，我能够做什么呢？是啊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也经历过上帝丰富的恩典，我们知道，我相信你也知道，我们都曾经看到上帝怎么保守我们。但是毕竟下一步的问题，下一步的环境是我们没有经历的，是一条我们不曾走过的路。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请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三节最后一句话，这里怎么说呢？第三节那里说，吩咐人民说，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，又看见抬约柜的立位支派祭司的时候，就要从你们所住的地方出发，然后跟在约柜后面走。上帝就是看到这些以色列人愣在约旦河边，他知道他们心中的感受，又紧张又害怕，不知道怎么过河，不知道过了河要怎么办。上帝就给他一句话，你就跟在约柜后面走。我知道你心中有担心，我知道你心中有害怕，你不要乱乱走，因为这条路你们没有走过。你不要乱乱想，因为这条路你怎么想都想不到。你的把握从哪里来？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？你就做一件事情，他就说，你就跟在约柜后面走，跟着他。他走左，我们就不要走右。你跟着他，他向前走，你就跟着他向前走。他停了，我们不要越过他，我们就停下来。那叫跟，紧紧的跟，一点都不差错，只要我们跟着约柜后面走。刚才我说的是就想以前旅行的状况。我刚才说的是要回来，在美国一年半要回来新加坡的时候但我现在讲的是我刚刚去的时候，我一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，去到美国，那个接待我的人就带我去买一些东西，后来就看到一样东西，他说这个东西你一定要买，那个东西叫什么呢？那个东西叫做 GPS， 我过去从来没有用过，他说这个东西你一定要买，买下来绝对有用。买了以后我才发现它真是那么有用，而且真是那么好用，我绝对不能没有它。这十年来，这是我从来没有用过 GPS。在新加坡基本上没有一条路是就算是找不到，你转两个弯你也知道总会到目的地的。但是在那里不一样，完全不知道，完全没有头绪。他告诉我这个是最大的 最主要的公路，我根本都不知道在我的左边还是在我的右边，而且是走架另外一方面的。我去到那里，亲爱的诸位，我车都还没有买，我就先买 GPS。 他说你先买，总是有用的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他真是有用，从今以后一直到今天太有用了。从今以后我的车上一定会有两个女人的声音，一个是我太太的声音，一个是 GPS 小姐的声音。我可以不带我太太出门，我不可以不带这个 GPS 小姐出门，不然我太太在哪里我都找不到。亲爱的诸位，他会告诉你，你应该走直，你就跟着他走。他说前面有一些的施工，你要走另外一条路，你就乖乖的走另外一条路。他说你应该停下来，你就停下来。亲爱的诸位，他给我十足的信心，给我十足的把握。虽然这条路我没有走过，但是我跟着他走，我就知道我是安全的，而且会抵达目的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上帝看见他的子民愣在约旦河边，他说你就跟着约柜后面走，不要再用自己的方式。什么叫做约柜？在圣经里边有34次提到约柜，都是说上帝的约柜。就像第三节这里所说的，下一章第三节这里所说的，吩咐人民说，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的约柜。来到第十节他又说，你看啊，全地之主的约柜。什么叫做跟着约柜呢？约柜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象征着上帝的本身。你跟着约柜走，意思就是你跟着上帝走。今天约柜在哪里呢？今天约柜在哪里呢？亲爱的诸位，这就是约柜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约柜。上帝的话就是约柜，跟在约柜后面走，就是跟着上帝的话走，我们就万无一失。这条路我没有走过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走，但是我跟着约柜走，上帝所说的，我跟着他做就是了。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亲爱的诸位，你紧紧的跟，记得上个礼拜的信息吗？要想很久才想得到啊！离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讲的是祷告，我们要祷告，离开了主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要接触很多各种各样的果子，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世界。我们要祷告，我说祷告不单单是单向的，我们祷告同时就从这个真葡萄树，上帝的本身，耶稣基督生命的本身，吸取营养，让主进到我们生命里边，让主的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边，我们就接触果子，我们接触的是上帝的话。祷告的生活跟读圣经的生活，明白上帝心意的生活是分不开的。还记得我们家里有一本圣经吗？不要单单用手机圣经，手机圣经是很好的，方便 OK 好，出门用手机圣经 OK， 但是在家里边读圣经，我鼓励你用纸版的圣经，你可以前翻后翻上翻下翻，你能够画画点点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更牢记主的话，更明白上帝的话。好好的在圣经里边扎根，去了解它，去明白它。上帝要我们在接下来没有走过的路要怎么走？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。圣经上帝的话让我们看到他是蛮有恩典的，上帝的话让我们看到他会保护我们，上帝的话让我们看到上帝要我们在这条极其难走的道路上 继续的跟着他，谦卑的心依靠他，上帝的话就成为了约柜，我们就紧紧的跟在约柜后面走。在这跟的过程当中，亲爱的诸位，有时候我们会感觉没有什么动静，我好像不在跟，但是我感觉没有什么动静。其实上帝已经工作，上帝已经动工，上帝已经搅拌了约旦河的河水，是我们所不知道的。最后你看第十五到第十七节，这里说抬月柜的祭司来到了约旦河，他们的脚碰到水边的时候，水就怎么样停住了，从那上游流下来的水立起成雷，在很远的地方，就是在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。那往下流入亚拉巴海，就是沿海的水完全被截断，于是人民就在耶利哥的对面过了河，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上站住，等以色列人众人都在干地上走过，直到全国的人都完全走过了约旦河为止。亲爱的诸位，你看见吗？当我们说我们愿意这样子尝试去专心跟随主，按照主的话去行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好像没有动静，但其实上帝已经动工，主已经在很远的地方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在那里为我们开路，截断了一切的拦阻，是我们不知道的，主已经为我们开路，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跟着约柜走。水已经停住了，是我们不晓得的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这样，当进到一只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走在干地上，他根本不晓得原来上帝在很远的地方，在我们所看不见的地方，已经把一切拦阻为我们挪开，把我们前面的道路铺平，让我们走在干地上。亲爱的诸位，这就是信仰的道路，专心的跟随主，必带领我们走这条没有走过的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又是圣餐主日，主耶稣已经把他的命舍去救赎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只要紧紧的跟随主，虽然前面的道路是一条不曾走过的路，我们像当年在约旦河边愣在那里，一直不知道，一直也不敢踏出那一步，但是我们总要过到对岸，让我们就带着信心，带着盼望，带着勇气，我们就跟在约柜后面走，就跟着主的话而行，主要我们怎么跟随他，我们就这样跟着他，我们就看见当我们一只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，水已经开了，前面的道路是干地，走过了约旦河，就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那美好牛奶与蜜之地。只要我们愿意带着信心，在极大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日子，就勇敢的带着信心跟着约柜走，我们就看见上帝的恩典在前面。我们同心低头祷告。让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，你是不是也在面对一条不曾走过的路摆在你的前面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在你的生活里边，在你的前途当中，让我们就带着信心，带着安慰，我们告诉自己，主啊，给我们勇气踏进约旦河，这河水主你会让它成为干地，我们只要紧紧的跟在约柜后面走，不偏离主的话， 我们就看见我们要去到牛奶与蜜之地，我们自己把你心中要走的路来向主回应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你所造的，是你所爱的。主，你已经在前面为我们开路，你要向我们所要的，就是让我们带着信心紧紧跟随你，按照上帝你的话语而行。主啊，不偏左不偏右，我们就看见这条道路虽然没有走过，但是却是万无一失，摆在前面的是牛奶与蜜之地。我们信心不足，求主加添，让我们今天离开这个会场下线的时候，面对下一刻，面对明天，我们知道我们要跟在约柜后面走，我们就能够去到那迦南美地。谢谢主，因为你的话是宝贵的，愿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